谢谢李牧师的介绍，谢谢贵教会能够让我来这里来分享。李牧师我只见过他带短宣队到我们那里待一个礼拜，那我们就见面，然后就已经大概是七八年前的事情。那我也没想到说今年年底一月底的时候我刚好也在北卡那一个地方，然后就收到李牧师的邀请。他真的是很大胆，竟然邀请我，因为我从来没有在做年会分享过。那我也很勇敢的就说考虑一下就好了，就回就好了。那回了以后好像有点后悔，觉得我怎么会回得这样快啊，所以导致我最近压力都很大。那今天跟李牧师他又邀请我吃饭，然后又谈了以后，就我的讲章要修改一下子。今天我想要跟大家来分享宣教于我，然后我想三堂，第二堂是宣教于教会，第三堂是宣教于生命的传承，这是三堂。那我先介绍我自己。我们家，我小时候六年级的时候，我们全家打破金氏纪录，同一天我父母带着我们兄弟姐妹十个人同一天受洗。你有没有听过同一天一家这样十二个人受洗过？我想大概是金氏纪录。这个见证其实是很奇妙。我想大概让我分享这个见证，我们家的见证，你大概我想今天晚上就不用讲宣教主题了。我妈妈现在还在，93岁，她住在台湾的新竹，那是我也成长的地方，新竹市。他现在93岁，他每一天读圣经，读汉字，不是罗马拼音，他读汉字。他40几岁信主的时候，那时候国小三年级而已，那时候因为日打仗二战然后又空袭，所以读三年就没有再读了，所以他字数不多，但是信了耶稣以后他就立志要读圣经，就读。那时候我们学生他不会一个字就问我们，不会两个字就问我们，现在他可以圣经90%几这样读圣经。所以他鼓励说，弟兄姐妹，没有一个是很难成的事情，当你想要的时候你就没有问题。所以感谢神我们家的见证真的是我每一次想到就感受到上帝他的爱，上帝的爱激励我们，我们就把自己的生命你都可以完全的献上。真的想到上帝的爱，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你可以为他抛头颅洒热血。所以每一次讲到这里我就非常的感人，我觉得说没有上帝的爱，没有这个信仰，你觉得人生活着要干什么？你觉得信了耶稣你得救了，光这样那你真的是非常可惜，真的非常可惜，因为你对十字架的爱真的是切切的了解，切切的了解。所以我们家有十个兄弟姐妹，那我们现在有一个小时候就被主接去了，现在剩下有四个兄弟然后五个姐妹。那我们四个兄弟里面大哥他在做生意，然后我然后两个弟弟现在都是被神呼召当牧者然后一个妹妹当师母。我觉得我的父母就是愿意鼓励我们，就是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因为我们的家就是感受到说活着就是要为主来活所以我们小时候那时候小学六年级国中高中在家庭里面的生活，我们就感受到那种家就是教会，教会有事情就是我们家要出动，全家出动。我们家做生意坐那小卡车主日学到的时候，我们家我大哥就开着这个小货车，就是载那些邻居附近的孩子，就叠在这货车里面载到教会就主日学，就是这样子。有传道人来我们家来教会，然后会经过我们家，我父母就会招待他们一碗洋春面加个卤蛋或者是贡丸那时候我们很穷那时候因为我们因为 遭遇到极大的困难才会拜拜，才会信耶稣，然后这台湾人的背景就是这样，就是遭遇到极大的困难，但是尝到主恩的滋味。所以传道人只要来，我们一定是隔壁有面店，我妈就这样招待。所以我们这家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信仰里面，我在那里成长。所以今天要跟他讲的啊，就是说我们要对上帝的爱的体认。讲到宣教的议题，其实你说很困难，宣教的脚步是很难踏出去的，真的很难踏出去。但是你有爱的时候，就像父母爱孩子，你体会到上帝的爱的时候，叫你去哪里，去南极北极你都会去了，主要是有爱。那我今天要出来我要来到美国之前，上礼拜在那个基督教论坛报啊，基督教论坛报很多人读过，刚好我们教会一个年轻的姐妹，高一的女生，她们从小在我们的课辅班长大，然后她国中以后在我们的青少，然后她写了这篇文章登在论坛报，我们都不知道，后来登出来我们才看到说，哎，她写了这篇文章啊，他写的说啊，有一张宣传单，就是说学期末用点数买麦当劳和文具，啊，所以他说国小三年级的我被这张诱人的宣传单吸引，然后进入乡村福音中心，而我从来没有想过我的童年会因此改变，如今想想也觉得奇妙。爸爸没有宗教信仰，竟也同意让我参加相符的课后辅导。他没想到说他来到教会以后，他整个人开始改变。当然他到国中的时候啊，他有遇到交女男朋友，然后有一些挫折，但是在最近的时候他开始很认真的来追求，但他的弟弟很认真的来追求，带到我们的青少团去，甚至礼拜天的主日崇拜。你看一个乡下的孩子，父母都是拜拜的，但是他竟然能够得到这个信仰，在他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但是最近啊，他的弟弟跟他父亲说，爸爸，我18岁的时候可以不可以受洗，因为我们有一个高二的女生今年复活节她要受洗，他们家都没有信主，也是从小在我们的课辅班长大，他说要受洗，爸爸反对，他爸爸反对，然后他妈妈就说，爸爸反对，那你明年18岁复活节你就去受洗，你18岁长大了，不要管你爸爸。但是我们就说好，明年18岁为你施洗，但是我们要为你爸爸祷告，让他能够到时候能够回心转意，希望你们全家信主，至少他能够不拦阻你，所以这个女生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个姐弟他每次跟爸爸讲到说啊，他们18岁要受洗，他爸爸一听就非常的火大，就在这骂他们，然后就禁止他们来主日崇拜，禁止他们主日崇拜。但是还好，因为我们至少关系也不错，还有一些关系，所以他说礼拜六青少可以让你们去。你可以想象这个世界这些地方很多的角落，很多的孩子，他们需要人家告诉他们说耶稣的爱。你以为小孩子不懂，其实几年前我看过一个报道，全球基督徒80%是在20岁以前信耶稣，80%20岁以前，然后20%是20以后长大。所以你可以看见说这个福音的需要，这个孩子的重要啊，特别我们在乡下，乡下最柔软的就是孩子，我们提供各样的帮助，特别是现在乡下课业辅导，那很多孩子就很多家长把孩子送到教会啊，这就是我们的机会，好好的爱他们，带给他们。那我的这个没有，有没有？那这一个女生呢，她其实就在课辅班，那时候是啊，这个没有， 就左边的后面左边的第二个穿紫色衣服的女生，然后最右边的是一对夫妇，他们是从马里兰州来的，他们已经退休了，然后70几岁，他们在我们那里4年多的宣教，他们所结的果子，后来我们这个地方叫港尾寮福音中心，后来他们在这里3年没有人来接，他们已经年纪大70几，他们要回到美国，他们的孩子都在这里，所以我们把福音中心就关掉，关掉有17个学生就这样子没办法来到我们的福音中心，因为后来我们叫他们来蒜头距离大概7-8分钟开车，但是他们家长没办法送，后来只有他们姐弟父亲就每天接送他们，一直到现在，所以他们得到这个福音的好处。如果当初有人继续的在这个地方接下去，这10几个孩子他们都能够得到福音，但是就是没有，我们就把它关掉，这些孩子都已经上高中了。我们在那里跟一个学校也跟我们的关系非常的密切，他很感激我们，他常开学的时候就把他们的教科书拿到福音中心说，这是我们的教科书，你可以用这些来帮助你们可以了解帮助我们的孩子。每学期的时候都会请这些宣教士夫妇就去颁奖给他们，在学校师生众人的面前，家长的面前，社区的人面前，在那里颁奖。今年1月的时候我们在北卡我儿子儿媳妇他要生产，所以他们后来搬到北卡去跟他的儿子他们住在一起，那他得到癌症，本来他离开这里的时候他说他老了要回去跟孙子陪孙子，因为孙子一直长大，所以他们回去1年，他们又跑来，他说我们再回来2年，他们说他再回来2年。但是第一天晚上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就发现他脸色苍白有问题，黄黄的全身，后来去检查就是癌症，那经过后来他就治疗，就没有在我们那里宣教，然后2年多在今年5月的时候被主接去。那我在北卡有机会去探望他，那他也分享他觉得他人生最有意义的就是在这个4年多在宣教的合场看见他带领人撒种，而且带领大人信主，撒了许多的种。我们在这个福音中心之前，我们还有在另外一个地方叫湾内福音中心，那个地方我们耕耘了5年，他在那里最后的1年多他在那里，后来来这里3年，总共4年多，最后他在那里1年多也带着一些儿童，后来我们把他迁移到这港尾寮，那些儿童到现在有2个女生，我们都载去那里载他们来到青少团去，他们今年都进入大学。一个人的灵魂到底价值多少？耶稣说你赚的全世界失上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一个人的生命比全世界更有价值。所以我们自己来想想看，我们的一生到底，我一生当然有时候我们代理人得救不一定是我们的说我们的功劳，不是上帝的恩典，上帝圣灵的工作，然后借着许多人在那里撒种，在那里耕耘，然后很多人一起，然后带领一个人信主。我们真的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我们有没有带多少人信主？我们有没有机会？我们每天上下班，我们来来去去，我们有没有机会？到底宣教与我何干宣教跟我有什么关系？很多人说我没有呼召，没有负担，没有感动，所以谈到宣教就说我没有呼召，我不想去。刚才我们唱的诗歌说是什么？呼召怎样？何等的崇高，麦子何等的渺小。到底这个呼召是针对谁？是不是特定的人？ 其实我们来看一段圣经啊。啊，等一下，我还有几张图片。这个是我们啊的宣教士啊，也是我们的宣教士啊。这一队是第二队啊，现在他也是马利兰来州来的，他来了我们那里三年。后来我们另外有一个福音中心叫六角福音中心，在这最后面那里，他们啊这一队福音中啊这一队他们来我们这里啊六角福音中心，你知道？他们在马伊兰州，他们都是在联邦上班。我想可能有些人会认识他们。他们在马利兰那里上班，他们的工作很好，但是先生黄敏基他有帕金森，好久了。因为他们跟上帝说，他们这一辈子要为主当兵一年，所以他们还在舍不得退休，因为。其实退休都可以了，但是说多一年那个退休金更多，所以他一直拖到先生越来越严重，他后来不行了，他就辞职了，赶快，他说再不辞职他们连一年都没办法来兑现这个跟神的诺言，所以他们就辞职了。他说其实他再拖几个月可能就可以多一点钱，但是他们就赶快辞职就来了。他们说一年，你知道他来宣教带十几个孩子，那些乡下孩子，这个福音中心是刚开始的，那孩子都是很挑剔很难搞的，他要照顾他的先生，他都要吃药，然后每半年要回来美国拿药然后给医生看，有时候在机场转机，在那个韩国的时候转机的时候，先生还会跑丢走丢了。他们就是这样来宣教，一年以后继续在半年，半年再一年再半年，总共三年。那后来他们就回到那个马利兰州啊，那现在搬到南加州那里，南加州那个地方。他说如果不是因为他先生，他还想再继续，因为他真的是被那些孩子，被他所付出的，看见他们的改变，生命的改变，品性的改变，成绩的改变，他们真的是得到很大的一个，觉得好像是就是耶稣所说的，给我们不但是有生命，而且是更丰盛的生命。他们有体验到这样的更丰盛的生命。然后他们离开了，就有另外一队。好，这一队右边，他们现在在台福的正道神学院，他们在进修。他们来我们那里两年半，然后今年初的时候，他们。今年暑假他们就回到美国来，他们也是从马利兰州来。然后我们接下来这一队是刚去的，就这一于一康朱婉中，他们就在你们附近这个San Jose那边，他是在一个也是退休的，那他们也说他们要来一年，他们来一年，他们才来一个月，他们已经跟那21个孩子，那整个21个孩子都非常乖，然后他们跟学校关系弄得非常好，对整个社区影响。你在美国的话，谁能够做到这样的影响力？当中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对夫妇都派去的话，派去乡下每一个点，你都会做得下下教，跟你讲，在宣教的工作，没有一个人不行的。当然一些人在考虑来的时候都说，我们不知道怎么做，可以吗？什么？但是一去比我们做的都还好。那很多东西他们都很会带小孩子。我没有呼召，但是什么叫呼召？其实我们这一段圣经，好了，我们来念这一段圣经来，请。这里讲到奉差遣传道，然后才有人听见相信求告。这里有没有讲到呼召？没有讲呼召，没有讲呼召，只有奉差遣。所以我把这两个当作宣教，奉差遣传道，奉差遣传道，这个就是宣教。你不需要什么在什么特别的呼召， 上帝差遣你，到底上帝有没有差遣我们？我们来读这一段圣经，来请。好，下面那个那一段也顺便的。好，这里讲到上帝已经差遣了我们。耶稣说，父怎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那些差遣的对象不是当初的那些门徒，或者是在马可楼上120个人而已。如果是这样的话，第一代他们已经被差遣了，我们现在何必再行动？我们现在就没有我们，就是一直差遣，一直差遣，他差遣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信他的人，每一个世代的人，所以我们被他差遣。在希伯来书三章一节说，其实我们有呼召，不是没有。他说什么？我们同门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同为同门天召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上帝所呼召的，属天的呼召，神圣的呼召，我们都是被神来呼召，成为他的儿女，成为他的使者，传福音的使者。每一个人都是有呼召的，每一个人也是奉差遣的。只是我要讲的这里，我把它分辨一下，就是说，有的人上帝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来差遣我们。等一下我会讲，有一些人上帝就是特别的呼召，就是特别来差遣他成为牧者，成为宣教士，有这样的特别。但是有一些人上帝他已经差遣我们，其实上帝今天也呼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门召的，不然你不会坐在这里，坐在这里都是门上帝天上的呼召，也是被上帝所差遣的。耶稣他亲自差遣我们啊。有人讲啊，到底宣教是什么？有一个牧师或者一个有一些宣教机构，他说今天宣教这个名词被盗用了。什么意思？被盗用，什么都宣教，出去短宣也叫宣教啊，出去做个什么都叫宣教。他说这个宣教都什么都宣教，就没有宣教了啊。他的意思是什么？他其实意思要强调说，这些都不是宣教，宣教是要去做那异文化的，在别的地方做异文化的宣教才叫做宣教。所以大家想说，哎，我已经有宣教了，我就不去做那个东西了。但是有时候反过来，你若强调说啊，什么叫宣教，就是要去做那异文化的宣教才叫做宣教的话，很多人就裹足不前了。那我不要做宣教，那个我没办法，那太难了，有几个人可以去做异文化的宣教，所以我就不宣教了。所以在那个宣教里面有讲到说 M-scale、就是讲到宣教。M0 就是说教会内的福音的事工，那 M1 就是说本地区的同文化事工， M2 就是说本地区跨文化事工，然后 M3 就是说不同地区不同文化不同语言的福音事工。那他们大部分都是把它归类到说，这个叫做布道，然后这个叫宣教啊。感谢神啊，我们听说我们这里的英文部都有，不只是华人的，也会有其他族裔的，这是本地的啊，跨文化的事工，这个叫宣教。然后不同地区不同文化不同语言的福音事工，这个都叫宣教。那这个说啊，这个不是宣教啊。其实我把它分成广义，这个都是广义的宣教啊，那广义的宣教啊，下面这个可能就是狭义的宣教。所以你不要觉得说我没有在宣教，不是，你是一个宣教士，你今天是一个宣教士。从广义的角度来讲，你是个宣教士。如果你不是一个广义的宣教士，你说你要做那个 狭义的宣教士，那我想说你不要做算了。你若平时你不想传福音给你左边左右的人，你对你的同事你个人都没有感到兴趣，你说我要去啊，去非洲去哪里宣教，那我觉得你还是不要。没有广义的你就没有宣教，你若没有传福音的负担，你就不要去做宣教士，你先从你本地开始，从广义的来开始。那今天我跟大家分享才要开始啊，对不起啊，没有，我想会缩短了。跟他讲的就是说，我们广义的宣教士，其实刚才我们的诗歌都有谈，讲到说光言，光言。我们来念这一段圣经，来请。所以说我们是世上的光，世上的盐，不是说你要去做光做盐，我们就是本身就是是光是盐，但是光可以隐藏，盐可以失味，你盐没有发挥的作用，其实就是失掉味道。你看到人在同事当中，你不愿意关心他，你不愿意来接触他，不愿意传递给他，你这光就是隐藏的，你的盐根本没有味道。你盐若不拿起来加在水里面，加在汤里面，让它有味道，那个盐有什么用？你的光若不照亮，只是放在斗底下，有什么用？我们就是光，就是盐，所以我们要从这个我们本身的见证，我们的行为，我们啊主动去关心人、爱人，这样来表达我们是光盐，这是一个开始。宣教的开始，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将爱你们，你们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我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上帝就认人家就认出我们是他的门徒。我们在朋友当中，同学当中，同事的当中，左右邻舍当中，可能我们的邻舍是白人或是不同主义的人，我们能够表达一些关心，能够爱他们，我们就是耶稣的门徒了，我们就是光，就是盐。但是我想这个是一个比较，我想是一个消极的，但是积极的，我们来读另外一段圣经，我们来在《使徒行传》第八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来请。教会需要受逼迫啊，这是一个祝福的事情啊，对不起让我这样讲，因为安利的时候教会就停顿，韩国教会他们也达到30，一直现在他们都已经停顿了，因为他们的经济，好谢谢，他们的经济起飞了，大家就安利了，大家就不想传福音了，我们就享受在教会里面的 social， 我们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和乐融融，非常满意，生活很好，教会就没有成长，没有宣教。但是你看初代教会弟兄姐妹，他们走到任何地方，圣经说 wherever， 他们无论哪一个地方，他们就传福音，他们就传福音，就是宣教。这是一个很积极的我们生命的态度。当你碰到一个人，你心里面想的是什么？ 跟一个人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你想的是什么？你是不是很渴望说把福音告诉他？我很想把福音告诉他。你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渴望？初代教会的基督徒就是这样子，走到哪里他们就传福音到哪里。他们没有想，他们逃难了，逃难是不是为了生活？逃难要不要看我三餐在哪里，我可以吃到三餐？但是圣经没有讲这样，他们到哪里他们就传到哪里，他们走到哪里就传到哪里。1963年8月20号有六个家庭，他们来自彰化、元斗和西周两村，他们去移民到巴西，那是长老会的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会对这个信主？因为我原来在洛杉矶台福，我们有一位医生，庄医生，庄瑞阳医生，他我要去回台湾宣教，他就送我一组喇叭，很高级的喇叭送我。那我知道他们是从巴西来的，他们那一段历史，那样六个家庭，他们美好的见证。去到那一个地方，有人带着很多钱，有带人很少钱，他们就一起买了地，大家就均分，少钱的出少，多钱的出多，大家就是在那里，就是盖个礼拜堂，盖自己住的地方。那一些家庭都门户，他们那一年，那一些孩子全部考上医学院，后来有一些陆续就来到美国。他们去到一个地方，他们就荣耀神，他们就很艰苦，但是巴西那个地方他们就建造了礼拜堂。我们的宣教的动力是什么？我们的价值观是什么？其实因为上帝的爱。刚才我分享、上帝的爱，我就会流眼泪。约翰福音20章21节说，父怎样差遣我也怎样差遣你们。刚才我们所读的，到底父怎样差遣耶稣？约翰福音3章16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因为爱世人，所以差遣耶稣来。所以耶稣说，父怎样差遣我，我也这样差遣你们。耶稣也是爱世人，所以差遣我们。今天我们呢，也是要爱世人，我们要拿着用这个爱，我们来宣教，不愿世人灭亡，不愿一个人灭亡。耶稣先爱我们，我们才可以爱他。今天耶稣也差遣我们，耶稣来的目的就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他也差遣我们去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这个就是爱。我们来读，我们来读这一段保罗他自己的告白。来，请。耶稣他保罗他对耶稣的爱，上帝的爱，他有很深的体会，所以他说上帝的爱激励我。我们说激励，那英文说 compel 啊，那更强烈的字眼。因为上帝的爱让他没办法不讲，没办法不传福音。他为上帝他可以癫狂，人家认为他癫狂，他可以不吃不喝，像耶稣一样为了世人他不吃不喝，人家都说他癫狂了。保罗也是一样，他说原来基督的爱，基督的爱，我们到底体会基督的爱多少？有时候我们从理性上来信主，理性上我们接受，耶稣为我钉在十字架上，我接受他，我相信他，就这样我也愿意受洗成为基督徒，我就是这样子。但是信仰除了这里，我们认知，我们要进到心里面，我们体会到上帝的爱在我们的里面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们没办法认识长阔高深，我们认识的真的是很有限，我们认识多少我们就能够回应多少。但是有时候我们很难得去认识到底神的爱是多少。我不是说我自己，我们家对上帝的爱 认识了多少，但是我知道上帝拯救我们一家的生命，我们全家，我妈妈想说在那个饭锅里面下毒啊，让全家死了。你体会上帝的爱多深，你知道你原来就是世上的灵魂，你在永恒的里面你没有份，你只有在今生好像有点盼望，其实死的时候你是没有份的，但是上帝借着耶稣救赎了我们，他把我们从死亡的阴间深渊里面把我们救拔出来。你要去想，你如果一直没办法体会耶稣的爱，你就去读四福音，特别读到耶稣他那个受难的时候，耶稣所讲的话，你就一直去思考，你去读一遍的一遍的再读，你就会知道说耶稣为你所付出的他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让你能够为他愿意来牺牲他的生命。我们所做的没有都是可没有什么可以夸的，因为耶稣他已经为我们付出了。我想我们要讲到宣教，讲到福音的价值，我们也看重这样的价值。你对福音的认识多少将影响你如何生活。福音是廉价的，这不是真理啊，因为免费的嘛，免费的就廉价，不是啊，太贵重了你根本付不起，人家帮你付了，但是我们却觉得太廉价，别人替我付我也觉得啊，我也不用付啊，当然是廉价，廉价的东西你就不会珍惜。今天对今天我们还有更宝贵更重要的事要做，我们不方便来敬拜，我今天很忙，我朋友来访问我，我们今天要去露营，所以我不用来，我不想来敬拜。很多弟兄姐妹都会跟牧师讲啊，对不起牧师，我今天请假。我说你应该跟上帝请假，不是跟牧师请假。在马太福音13章44节45节讲到说，天国好像地里的宝藏，人发现了这个宝藏就去讲变卖一些钱来买，是吧？是不是变卖一些钱来买？没有，他说变卖你所有的钱来买这一块土地，不是买地哦，买地为了要得着这个宝藏，这是天国的价值。就讲叫做好像一个生意人，他要寻找贵重的珍珠，寻找到的时候拿着1000万来买，哦不是，他去变卖他所有的来买这一颗珍珠，为要得到这一颗珍珠，这个就是天国的价值。到底天国的价值，这是耶稣的教训，对我们来讲都有价值。天国的价值有多有价值，在我们的心目中，保罗他自己讲，我们来念这一段圣经，请。这里讲到他为他因为认识了主，他把所有的当作有损的，他过去以为有益的，现在都当作有损的。有时候我们信耶稣，我们过去觉得有益的，我们现在当作稍微没有这样有益，但是保罗说当作有损的，因为妨害到我对上帝的执着，妨害到我对上帝的爱，对基督的爱，所以他说当作有损的，他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为要得着基督。熊掌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耶稣说我们不能要马门，要神，要上帝，没有这回事。他说保罗说丢弃万事得着基督，你丢多少你就得多少，丢越多你就得越多，你丢全部就得到全部。宣教是我们人生最大的使命。 有一个我在一本书看一个见证，在南北越战争的时候，有一个宣教士，他被北越的共党的军官啊，共党抓去俘虏。那有一个年轻的军官，他想学英文，他就每一天就找他来，然后教他教英文，他就用英文圣经教他。教了几个月以后，有一天他们在聊天，那一个军官告诉他，再过不久我们有一个战争，打不好的话，我们可能北越就完蛋，我们就共党就被灭亡。然后他们就讲，这个共产党员，这个军官，年轻的军官就说，你最近你在读圣经给我听，我发现你们基督徒所有的信息，基督教的信息比共产党更伟大，比共产主义更伟大，但我相信共产党要征服全世界，你们基督教不行。为什么？他说，你们看基督教是一件很要紧的事情，你们看基督教是一个要紧的事情，但是我们共产党呢，看共产主义，我们看共产主义是唯一要紧的事情，唯一要紧的事情。所以他说，如果我用了生命把我们整个战线能够往前推移一点的话，我死了也甘心。你看共产主义为什么会这样影响这个世界，基督徒为什么不行？他说，你们认为很重要，那重要的事情很多一大堆，但是我们认为是共产主义是唯一的重要的。我在2004年回读完神学院，就那时候已经53岁，回台湾就去加入乡村福音布道团，去就在蒜头那个地方去宣教。那在之前在神学院，然后我们有台湖有开拓，在郊区有一个爱慕教会，那也是台湖教会，那他有请我去，然后协助建立教会。那有一次有一个姐妹，他就打电话，很晚的时候他打电话说，请你来探访一个女士啊，住在哈仙达海。那我们就去了。为什么会这个教会这个姐妹她会认识这一位？因为她说他们常常送孩子去接孩子，那同样的父母去接孩子，他们只是常常看，每天看就点个头。有一天他看到我们这个姐妹看到对方好像面有愁容，他就去问他，跟他聊天，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聊天过，去问他，然后知道说他先生外遇，他们证明要面临到离婚，所以他就请我们去帮助他，然后带领他，他和三个孩子也都要信耶稣。那我去跟他找他的先生，希望他们能够复合。那先生跟一个人就已经同居了，后来先生也说他不可能回去。那但是感谢神，这一个妈妈跟三个孩子都信了耶稣，在教会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宣教士，在你的周围里面，可能你看到的是一个白人，他面有愁容。你关心他说你好吗？这个就是一个宣教的语言，你说宣教爱他，你可以把福音就带给他们，你随时都要准备好。彼得后书3:15说，只要心里尊主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心里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有人说没有呼召，这就是你的呼召，没有奉差遣，这就是你的差遣。你现在在你的岗位上，你不要说哎，上帝你要我去哪里，你现在上帝没有显明，现在就是你要去的地方，就是上帝要你做的地方。你在现在的本位，你的工作的岗位，你在家庭的岗位，你在朋友的当中，社区的当中，这就是你的差遣，上帝要你在那里来做光做盐的地方。要忠于你的呼召。Martin Luther King 他说， 他在一本书说，如果一个人被呼召，不或被差遣去做清道夫，他就应该好好的扫街，如同米开朗基罗作画、贝多芬作曲、莎士比亚作写诗一般，他应该把街道清扫得非常的干净，以至于天上地下所有的主人都会停下来说，这里住着一位伟大的清道夫，他把工作做得很好。这就是将来上帝要夸赞的。这一个人可能得到一千，他去赚了一千，两千的赚两千，五千的赚五千，上帝一样的夸赞他们，一样同得同样的奖赏。但是你若把它埋起来，像一千的，甚至你不要以为五千就一定赚五千，你跟五千的也可能把它埋在地里面，主再来说就把原五千原封不动的交给主。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这个其实不要讲比较好，因为这个是比较消极的，比较说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好像用竹子在鞭打一样，说你不传福音你就有祸了，这个是不得已的。保罗说他不传福音就有祸了，每一个人都要交账，每一个人都要交账，有一天不管神对你有怎样，有狭义的呼召，有广义的呼召，有一天上帝要找你算账。这个当然是我比较不喜欢讲的。有时候我们要讲到上帝没有给我特定的，但是我跟你讲，上帝有时候把他的呼召或者他的差遣，狭义的差遣，狭义的呼召是一个开放性的。以赛亚书六章大家就知道，以赛亚上帝说我可以差遣谁呢？上帝没有说你就去，你去差遣呼召，没有，谁可以去呢？有时候上帝用这样的开放式的，以赛亚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上帝有时候就开放，当你看到一个消息，你好像没有明确的知道说上帝是指定我什么，你就说我要去，我要去，上帝他就使用你。有时候是出于我们自己觉得我应该去。保罗第二次旅行步道，上帝有没有叫他去？没有啊。第一次去的时候是他们祷告，圣灵说吩咐说要为我差遣保罗巴拿巴出去做我差他们的工作，他们就去了。第二次是保罗说哎，我们再去探望我们第一次建立的教会吧。上帝没有差遣他们，但是他们愿意。但是后来也为此两个这样吵架，分道扬镳。但是 OK 福音更广传。但是你看，当我们就是自己的感动的时候，你真的是为爱上帝，为爱人，好像我也不知道上帝有没有呼召我特定的呼召，我就去了。你看，上帝圣灵就指引他，圣灵就指引他，让他能够越过那爱琴海，到那个腓立比建立欧洲的教会，圣灵就会感动他。所以美国一个牧师叫做 Jax 啊，他说，如果你无法找到你自己的目标，上帝给你的目标，那就找到你的热情，因为你的热情会直接带领你朝你的目标前去。我想时间关系，我就做一个结论，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是广义的宣教师，你要为主发光，在任何时候每天的生活都是一种宣教。第二点，不只是发光，你要做一个传福音的人，不只是消极的发光让人家看见你的好行为，你要积极的把福音带给他，带人生说向全世界传福音，并不是你我的一个选择，而是你我当遵守的命令。向全世界传福音并不是你我的一个选择，而是你我都当遵守的命令。我们知道大概60多年前那个厄多瓜的宣教士，那很有名的五个宣教士去的时候，先知未竭身先死， 就被土人就用长矛就把他杀掉了。那一个飞机驾驶员他还没有训到的时候，他们有这样的叫做 Orcas Operation 哦，他们人家说你们根本在浪费你们的生命嘛，你们很多人都说你们在浪费你们的生命。但是他说讲这些话的人，其实他们忘了他们自己也在浪费生命。当一切灿烂的辉煌的时光过去，他们没有留下任何存到永恒的价值能以证明那些曾经浪费的年岁。虽然这五个人宣教士他们去的时候就死了，那些讥笑他们的人在世的时候非常的享乐，非常的享用他们所累积的财富，短暂的生命就过了，你能够留下什么？当我们在公司的时候，我们职位很高的时候，当你退休的那一天，你就知道，你就从高山跌到低谷，你就起来的时候不知道干什么，好像一无是处，好像没有什么用了，好像变成一个废人一样。我不知道统计对不对，听说矽谷人退休都活不到三年平均我不知道这是我们台湾在流行在讲的，我不知道这个平均对不起冒犯人的话请对不起这是人家讲的，我会看那个人家统计的。我在这里就是代表我们相符我们教会，其实我们要鼓励，我们现在在征求，我们其实对我们蒜头教会来讲，短宣对我们蒜头来讲，早期我们很非常需要，现在我们需要的是长宣，你至少来一年两年三年，我们可以设立很多的福音中心，把福音遍传，一对夫妇我们就可以设立一个福音中心，我们没有人就要把福音中心关掉，我们现在只剩下一个福音中心，本来两个现在关掉一个，我们需要有一对夫妇真的为神，他要就是当兵也好，就是奉献至少一年，我告诉你这一年将会成为你一生总和的一个还更有价值的。你可能去了以后你会觉得一年不够，牧师可不可以让我来两年三年，这是我们要想要求神来感动，希望我们特别有一些退休的弟兄姐妹，你的身体还健壮，经济有退休金，你可以在台湾用，可以1:30很好用，然后你可以在乡下，我们就不用负担这个经济，然后你可以在那里传福音，你可以来拯救灵魂，你会发现你这样的投资真的是非常有用。有没有投资一块钱可以赚的千千万万的？没有，只有福音的工作，你不管你投资多少，赚一个灵魂就好，这个比例真的是很难去比拟的。最后用希伯来书6:10来做个结束，因为神并非不公义，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名所显的爱心。我再念一次，在希伯来书6:10，因为神并非不公义，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名所显的爱心。上帝把你们一笔一画，你们所做的、所想的、所说的，都记在他的簿子上。我们低头来祷告。